福音书导读第八课，天国的纪律。请参经文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18章15到17节。我们在先前的课堂上曾经说过，马太福音当中有一些专题，包括了天国的比喻，也包括在其他福音书里头未曾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名词，那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这一课要来谈天国跟教会的关系。什么是教会呢？教会的原文是 Ecclesia，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指的是被呼召出来的会众，在旧约里常被用来指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在新约里头是代表主耶稣要兴起的一群新子民。自五旬节圣灵大浇灌之后，教会时代正式展开，一群生命被圣灵行过割礼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取代了旧约那个有土地、国家、主权的以色列，成为在基督里重生的真以色列人。从此，神的国取代了以色列国，教会的权柄取代了以色列的国家主权。耶稣拣选12门徒，就是以他们作为取代以色列12支派的代表，成为建立教会的根基。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到，教会从来不是指一栋建筑物、一块土地，或者是一个教派、一间教堂。教会在新约圣经原文当中，其实常以阴性跟单数名词出现，它是一个有机体，表达出上帝眼中的教会不仅是尊基督为元首的心腹跟身体，并且普世教会无论是种族或者是地域，在他眼中原为一。因此教会如果分门别类，就是在分裂基督的身体。新约圣经第一次出现教会的名称，是在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以及18章15到20节当中。当时教会还没有建立，只在发展雏形阶段，耶稣从来没有颁布过任何教会的章程跟组织条例，只在马太福音这两段经文当中谈到他赋予教会的权柄。虽然教会不等同于天国，但是天国是透过教会来见证，因此日后以彼得为首所建立的教会必须要明了教会的权柄，彰显天国的纪律。在福音书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先有天国才有教会。福音书的核心神学之一是先谈论到上帝的国度，但是使徒行传、保罗书信乃至大公书信谈的就是上帝的教会。因此先有耶稣所传讲的天国信息，日后才有教会的诞生。教会并不是天国，但天国包含了教会。在教会建立的头四个世纪，从未有人把国度视为教会，但是国度与教会是相关的。教会源自于国度，因为教会是一群被召的人，回应耶稣所宣扬的天国而形成的团体，所以神的国度包括了教会。但教会并不是神的国度，因此我们不需要且无法用高标准来期待地上的教会完全活出天国的样式。不过地上的教会需要朝着见证天国的目标继续不断的努力。教会只是上帝国度的部分彰显，教会在彰显国度的过程当中执行纪律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除了彰显权柄之外，也是为了挽回使人回归天国子民的样式。在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的时候，就提到了教会跟磐石。根据马太福音16章18节上半段的经文，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询问门徒说，人子是谁？而彼得清楚的任性提到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彼得的话成为建立教会的任性基础，因为成为上帝的会众必须是一位任性耶稣是基督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说， 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耶稣在这里似乎运用了在旧约先知传递神谕的时候喜欢运用的一种文学笔法，也就是所谓的文字游戏，一语双关。彼得名字是 Petros， 而磐石指的是 Petra。 彼得的亚兰文名字 Kephas， 恰巧磐石的亚兰文也叫 Kephas， 因此无论是从希腊文或亚兰文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耶稣都采取了一语双关。这里的磐石按天主教的传统认为就是彼得，所以彼得被视为第一位教宗。在初代教会时期，当时所谓的五大主教分别是罗马主教、耶路撒冷主教、君士坦丁主教、亚历山大主教跟安提阿主教。因为彼得是在罗马殉道，所以罗马的大主教就把自己视为五大主教之首。教会历史发展到中世纪时期，在圣彼得的坟墓上开始新造了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历任教宗也开始佩戴起所谓的渔夫戒，象征耶稣基督赋予彼得的权柄也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的一些属灵领袖对这磐石的解释是有不一样的见解。马丁路德认为这个磐石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加尔文是认为彼得其实是对基督的认信，也就是他承认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永生上帝的独生子，成了建造教会的磐石。所以磐石指的不是人，而是彼得对基督的认信。另有说法认为彼得是十二门徒之首，他的任性恰好代表所有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而他们的任性正是教会被建立起来的重要根基。所以某个方面上，耶稣确实是教会的根基，但是信徒也在任性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事上成为教会建立的基础。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下半段的经文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新约圣经所谈的阴间，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1章18节、6章8节、20章13节。这句话的动词是形容死亡，像是一个侵略者，他要入侵教会。然而仇敌的权势却永远无法吞吃消灭那些真正跟随基督的人。所以教会绝对不是指一个教派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在一栋很大的建筑物里头。实际上在圣经当中，所谓教会的观念指的是那些重生得救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样的一个教会观绝对是超越人的地理环境时空的观念。这些真正跟随基督的人因着他们的任性跟倚靠，他们会透过得胜的羔羊耶稣基督胜过邪恶的势力，正如弥赛亚耶稣胜过死亡一样。马太福音16章19节紧接着说，天国的钥匙，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这是上帝赋予教会的权柄。天国的钥匙这一句话取决于捆绑跟释放，可能源自于拉比在教导时候使用的用语，意思指的是禁止或者是准许，也就是将他逐出属上帝子民的团体，那就是指教会惩戒，或者是犯人得着释放，那么就指的是赦罪。新约圣经的学者赖德，他认为这里指的是教会的纪律执行，包括行政管理在内。以赛亚书22章22节曾经提到，上帝要把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以利亚敬，这个在南国犹大时期担任西西家家宰的所谓的总管大人的身上。这个行动包括神要使用以利亚敬担任管理的委任，所以教会是上帝国的管家， 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彼得跟保罗与被称作初代教会柱石的雅各等人召开耶路撒冷会议，那就是展现出教会得到的管理委任。因为当他们遇到问题时，就以执行上帝委任的权柄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大公会议的由来。在教会史上，曾经有好几次所谓大公会议的召开，都是在解决教义纷争跟异端的问题。这种管理委任伴随而来的，可以说就是惩戒权，也就是教会有权柄决定惩戒不悔改的人，以及赦免悔改的人。我们另外也可以对参约翰福音20章23节的经文。耶稣在这里提到天国的钥匙，也是因为法利赛人把这一道的门关了。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3章的经文。因此天国的钥匙也有可能是指交付任性者一副开启认识真理的钥匙。而当地上的教会带领人开启认识真理的时候，捆绑跟释放就代表准许人进入或不准许人进入真理之中。当然并不是说教会不想让人去进入真理，而是有时候人的无知跟蒙昧使得人没有办法去进入真理。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的含义其实是提到教会的惩戒权。教会施行惩戒权有几个步骤在里头，并不是一开始我们就把罪人的过犯公诸于世，而是先进行以下几个程序。先是私底下指证犯罪的人他所犯的过犯，然后再带领他认罪悔改。如果对方拒绝，再带两三个证人前往指证与作证。若对方还是不肯悔改，就告诉教会，由教会代表前往规劝。对方一旦继续拒绝，就把他看作是外邦人或税吏，这个意思形同就是所谓的逐出教会。为什么教会要施行这些惩戒呢？第一，教会施行惩戒的目的是为了挽回犯罪的人，使对方不要继续误入歧途，否则不会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给犯罪的信徒三次的机会。第二，教会施行惩戒的目的是为了让教会这个地上有形可见的属灵团体依然保有荣耀上帝跟神国的见证，避免让罪成为引发全团发酵的机会。第三，教会施行惩戒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有教会在地上能够继续持守圣洁，因为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被神使用为18世纪英国教会复兴器皿的约翰·卫斯理，曾经在他40岁那年的某个主日，一口气在讲台上宣布开除64名会友。这些会友的罪无非是说脏话、撒谎、吵嘴、骂人、不守安息日等等。约翰·卫斯理惊人的清理门户之举，在今天许多不敢动用惩戒权柄开除诸如淫乱等罪的教会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然而教会历史却告诉我们，复兴往往从认罪悔改以及生命的洁净开始。有时我们不敢得罪人，无形当中却常常在得罪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当中16章跟18章所记述教会跟天国的关系，我们知道教会这个由爱慕以及追求真理所组成属上帝的百姓，神原是要透过教会来彰显他的心意跟荣耀，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包含执行教会管理以及惩戒的权柄，为要保守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继续在神的国里面能够无瑕疵无玷污，可以献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做一个荣耀的心腹。